今天我们要查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12章22节到37节。在这里面有一些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经文，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享有在主里面的牢固的保障和安全的保障，对，我们的地位是稳固的。我为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12章22到37节。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也请拿出来。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好，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查考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贝的话语，让我们能看见你神国的事工在拓展，也看见抵挡，但是这些抵挡都不能胜过你。你所赐下的恩典赶出那黑暗的势力，你所赐下的保障可以使我们得享真正的安息。主，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更明白你的话语，更认识你，更知道你是何等良善、慈爱和美善的主。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安稳，在你的爱里面享受平安和安息，也在你的爱里面爱人行道。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段经文大家如果在和合本里面可以看到，它长就是应该大部分的圣经的分段呢，都是分成两段，一段是22节到32节。我这边的和合本标题是写污蔑耶稣靠鬼王赶鬼，22到32节。那么下面还有一段是33节到37节，我这里的小标题是树和果子。对，那么在新国际本，就是英文的那个 NIV， 对，还有一些其他的版本，他们把这些经文，就这一段，这两段经文分成一段，是从22到37，对，所以我们用这么一个就是从22到37这么一整段的一个眼光，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因为马太福音，马太在编排他的材料上非常精心，他有这样的安排，也有他的美意。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借着这样的经文查考，我们来看 在这经文里面要表达要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告诉我们一些的宝藏。对，因为天国是随着主耶稣降临到地上，随着耶稣而来。对，耶稣是天国的王，是我们的弥赛亚。但是在天国扩展的过程当中，会遭到一些攻击，会遭到一些反对。那么我们从经文二十二节我们开始来看，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就是从经文来看，好像这个人得了三个病，或者有三个问题，被鬼附着，又瞎又哑。对，实际上这段经文应该是我们读的和合本翻译上面的这个表现容易让人有这样的误解。实际上经文的意思是表明这个人又瞎又哑，他是因为被鬼附着，显然看到他是被黑暗的势力所压制，所以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带到耶稣那里以后，马太很简单就用六个字，耶稣就医治他，耶稣就医治他。那疾病，但是医治完了以后就说，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显然这个疾病就被治好了。对，那么马太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想关注的是什么呢？显然不是医治，对吧？因为如果是医治的话，对医治需要有更多的描述，像耶稣医治一个眼睛不好的人，用唾沫和泥抹在那个人的眼上，把那个人的眼疾治好。但是在这里对于怎么医治没有更多的描述，所以可以看到马太关注的应该是后面的交锋。对，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我想众人都感到惊奇，他们看到耶稣这样的医治，我想这个医治本身让他们感觉很惊奇，而且对于耶稣他们应该也是觉得很奇怪。所以他们在这里经文记载的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里说的大卫的子孙不是说大卫是不是所罗门，而是说就是从血统上看上去是大卫家族的人。但是我想这个经文它更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是弥赛亚所做的，这是众人对耶稣身份的一个猜疑，或者说心里面的疑问。因为耶稣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他弥赛亚的身份实际上非常的谨慎，他没有很多的宣称他是弥赛亚。在整个经文里面非常少的记载了他对他身份的一些肯定，但是是非常少。甚至于当门徒知道他就是愿意宣称愿意承认他弥赛亚身份的时候，耶稣反而叫他们不要去告诉别人。因为在当时以色列被压制，被罗马帝国统治殖民地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面，他们生活非常痛苦，他们期盼一位救主。就好像在旧约里面记载出埃及记的时候，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00年，他们那个时候被埃及的新王，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所压制所欺凌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要呼求神救他们，他们期盼一位政治型的弥赛亚带领他们脱离这样的痛苦，脱离这样的艰难，所以他们对弥赛亚有非常强烈的渴望，希望带领他们脱离这样的苦难。但是耶稣知道他来不是这么一位地上的王，耶稣来是把天国带到地上。有人问耶稣天国在哪里，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耶稣对他的身份非常的谨慎。所以这些人看到众人看到他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很惊奇， 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所以在众人的心中，他们还是有疑问，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而我们下面24节继续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回答很有意思，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伯。别西伯这个字就像经文说的鬼王，他还有苍蝇王、巴利王子，甚至是粪便王的意思，这基本不是啥好词儿。那么他们对耶稣的行为，从这个话来说，实际上不是一种支持，似乎透着一种轻蔑。在后面的经文，经文记载，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主知道人心，所以不用人证明什么，主知道人心。所以主在后面给的论据也非常清楚，主对他们这些错误的理解和认识，主的回应，主是举个例子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也就是说，任何有内部冲突的国家都会自我毁灭。后面继续讲，就是经文里面说，一城一家自相纷争，不光是国家，家庭也是一样。对，因为我们中国人老话说，家和万事兴嘛，家里都不和的话，天天内斗都是没有必要的这种损耗。像国家更是如此，像中国历史上秦朝在统一六国的时候，内部非常团结，他们的很多政策非常的到位，对，那么使秦国非常强盛。但是当他们统一了以后，他们内部出了问题，很快就灭亡了。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清晰的证据，任何有内部冲突的国家都会自我毁灭。那么26节继续说，如果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一个互相冲突、互相拆台的国怎么能够立得住呢？然后在27节，主进一步说，如果我赶鬼是靠着别西伯，那么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里的子弟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你们自己的人，也就是法利赛人，你们赶鬼是靠谁呢？那主就让他们能够看见他们自己这些想法当中的问题，想法当中的缺陷。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犹太人赶鬼呢靠咒语，有一些类似于奇特的方法，对。但是他们这样的判断，他们对耶稣这样的判断，把耶稣赶鬼的能力归算在魔鬼身上，这显然就是错误的。因为耶稣明白地告诉他们，一个魔鬼自己的国家互相冲突，那花很多的精力内斗，怎么可能站立？显然是不正确，显然是错误的。28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我想耶稣在这里就是明确的要告诉他们，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这个靠着神的灵赶鬼，是表明主耶稣赶鬼真正的力量从神而来。而且在这里马太记述这些经文，特别是要让大家知道耶稣才是真正的弥赛亚。因为主虽然没有宣称他是弥赛亚，但因为他是弥赛亚，所以他在地上谦卑的服侍，他做的事情就印证他是弥赛亚。就好像施洗约翰，当他在关到监狱里面，对主具体的身份是谁有疑惑的时候，他差他的仆人去问耶稣，耶稣就把他所做的事情告诉施洗约翰的仆人，让他们回去告诉约翰知道他所做的，好借着他所做的事情表明他的身份。那么马太在这里也同样要借着这样的技术告诉我们以及当时的读者，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弥赛亚。 然后在前面十二章十八节里面，十八节的经文记载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节经文里面也说，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对，就天父赐圣灵给主，靠着表明这是主是弥赛亚，并且主也靠着神的灵来赶鬼，这是真正的真正主能够把鬼赶出去的原因。而且当主把鬼赶出去，这表明主的力量比鬼更大，那么这也是表明神的国也因此临到，表现在这里，就是神的国在扩展当中来到了这个人的身上，让他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被拯救出来，被神所得着，也被神所拯救。然后下面主又马上讲了一个比喻，二十九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主在这里的比喻，这个壮士实际上是指恶者，抢夺他的家具应该就是世上人的灵魂。对，因为主要救人脱离黑暗权势，必定先要把那恶者捆绑住，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才可以把被他在他家里的家财家具解救出来。这是主的，这表明主的权柄更大，能够得胜黑暗的权势，而且也通过这些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神的权柄，神的圣灵的大能的工作，天国因此大有能力的推进。虽然有黑暗的势力要来拦阻，有黑暗的势力在这边鄙视，在这边污蔑，在这边反对，但是天国不受拦阻，仍然顺利的推进。好，下面第三十节，主在这里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因为这个看上去主在这里很明确，人和神的，人和耶稣的关系不可能有中立，要么是相对的，要么是相合的，就是相信主在神的国里，要么就是敌对的，中立或者无动于衷，实际上是相当于敌对。因为我们为人处事，有些时候中立是有智慧，但是当面对，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上都能中立，特别像面对生命的问题，不在神的国里，就是在黑暗的权势，这是没有任何中立可言的。对，而且这段经文主带着权柄说，因为天国的王表明，不和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愿意进入神的国，就是只能待在黑暗里面，只能待在黑暗的权势，被欺骗的，被捆绑的状态里面。而且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相信耶稣并不是一件重担，并不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痛苦的事情，而是主要赐给我们生命，因为主应许说，凡信他的要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么这段经文看上去似乎主很严厉，对，但是实际上是主在表达真理，表达真实，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生命，以及我们要做真实的选择。在三十一节，我想后面两节经文可能会让大家有的时候有疑惑，或者造成一些困惑，或者造成一些不安。但是我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考察。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 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似乎是有一个罪得不到赦免，而且是总不得赦免，非常吓人，对吧？而且在这里，实际上从经文上来看，有矛盾的地方。31节，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那么既然经文上说人一切的话，要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这个罪和亵渎的话呢，有一种解释说，这在文法上面它叫重言法，重言法就是重庆的重，重言法就是用重复相近意思的词来强调，对。所以在这里经文要强调的意思就是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或者就是简单一点就是人一切的罪都是可以赦免的，但是很奇怪后面马上又来了，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那这不是前后矛盾吗？既然是一切的罪都能赦免，为什么后面亵渎圣灵的罪总不得赦免呢？而且进一步，因为这是马太福音记载的，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好像是说我们如果说话不小心说话得罪了耶稣还能得到赦免，但是我们要是不小心说话干犯圣灵了，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但这是不是经文实际的意思呢？我们继续来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把经文22节到31节我们把它合在一块儿来看的原因。我们现在紧接着看下面的经文，主在这里继续用比喻来讲，讲故事的大师很喜欢用比喻。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主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借着自然所体验到的，大家所经历到的，特别是我们有很多年长的有丰富生活经历的，知道这个果子长出来是由树供应的，这个树情况如何，这个果子也如何。如果树的状况不好，果子结出来也不灵。对，像中国古语这个南水北枳，有的就有一种果树在南面种得很好，结出来的果子香甜，很有水分，到了北面不行了，种出来就干巴巴的，口感也不好。所以果子是外面的行为，但是这棵树更重要。那么主继续说，毒蛇的种类，毒蛇的种类，这里应该是指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对他有控告，对他医治一个被鬼附的人有控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因为毒蛇口里面只能喷毒液，对吧？毒蛇口里只能喷毒液，是因为它是毒蛇嘛。那么主在这里要表达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因为你的心怎么样，你这个人就怎么样。正像35节说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良善的人，他之所以能说良善的话，是因为他的心是良善的。那么作恶的人，他口里所说的话有问题，也是因为他心里的这个恶。因为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组织呢，当时是以色列的全国性组织，大概有6000多人。对，他们实际上老百姓非常佩服他们，虽然有人反对，像撒都该人就不太喜欢他们。对，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对，然后也认为他们做的法利赛人做的一些事情呢，他们不认同。法利赛人就希望定很多的规条来保护律法，就是其他弟兄姊妹肢体也在正道的时候也讲过，他们会布置很多的规条让大家避免来触犯律法，比如说星期天的时候不能走多远，走太远的话会触犯到某条律法，会有各种各样的规条，非常繁杂复杂。对，但是当时的百姓非常认同他们。那么他们既然这么认真的研究律法，这么认真的去制定各样的规条，花很多的时间， 可见他们所作所为是非常负责任，非常认真。因为特别在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一卷圣经相当于一个士兵40年的工资，就这卷圣经的造价，一个士兵40年的工资。我想不论那个士兵的工资有多低吧，40年肯定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在这么一个连一本圣经都那么贵的年代，要花那么多的精力去学习去研究，而且去身体力行的遵行，所以法利赛人从人看来是相当了不起的，而且确实当时的以色列人很佩服他们。可是就是这样的人，但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反而会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而且他们心里面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不是经文只在这里才记载，马太福音9章32节到34节也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是在前面，我们现在在12章9章32节到34节，我给大家读。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个事情和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记载的这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很像。这个人被医治和九章的这个被医治很像。当鬼被赶出去的时候，哑巴就说出话来。当这个哑巴的人在黑暗权势的捆绑，在黑暗权势的压抑下面的时候，他连话都讲不出来。但是当耶稣把鬼赶出去，他就可以正常的说话，明显看到是黑暗的势力捆绑欺骗他，压制他。但是当主把他医治完以后，法利赛人竟然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可见他们在心里面就是相当的轻视主，相当的不把耶稣所做放在与神相关、依靠神这样的理解之中，完全把耶稣归在黑暗势力那边。因为大家要知道，法利赛人实际上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去研究律法，制定各样的规条，他们对于他们所相信的，他们是非常的认真。举一个例子，法利赛人在当时他们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如果犯罪以后他悔改，但是悔改完了以后他又去犯罪，那这样的悔改有什么意义？他们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他们会花相当多的心思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们思考的这些问题很好，就像我们也是，如果悔改以后继续犯，那这个我们的悔改是真心的吗？对，思考这些都非常好。但是当他们思考完了这些问题，却否定耶稣，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查考圣经，知道神是良善的，却对这些被释放的人没有什么同情，反而去说释放这些人的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因为我在想，如果是我们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被耶稣神迹式的医治了，我们会什么反应？可能会有人说耶稣来费，耶稣结棍，对吧？也可能会有姊妹说牛牛牛，是吧？因为大家看到一个被医治的人，被捆绑的人医治了以后，特别是恶者被赶走以后，他重新恢复正常，又瞎又哑，这么严重的残疾得到医治，大家应该从心里对他表示高兴。但是法利赛人却是蔑视耶稣，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这就可以让我们看到，结合经文我们来看到，马太在这里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马太记载耶稣的这些话是让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原因根本在哪里，重点不是他们说的话，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重点是他们的心。 他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他们的心是一个爱神爱人的心，还是一个自我为王、自我为是的心，自以为是的心？他们对被捆绑的人、得到医治的人没有怜悯，反而却是要强调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就是他们在心里面并不认同这位天国的王，也并不尊重他，也并不看重他，所以他们在这样的蔑视、骄傲和自大里面，把耶稣赶鬼这样的神迹，不把能力归给神、归给天父，不让天父得到荣耀，不把这样的能力归给圣灵，反而要说这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借着这样的经文，我们可以回来再看31节、32节，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32节写，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当人坚决的反对神，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明显看到耶稣所做的，而且以他们对圣经的了解，他们不会不知道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弥赛亚做的事情，他们仍然硬着心不相信，而且他们在心里面抗拒，还要给耶稣挂上一个污名。这就是经文里面说的，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不是神不愿意救人，而是当一个人铁了心，花了那么多的精力了解明白神的恩典，但是却否定，却要远离，那他就不愿意自己在神的恩典中得到拯救，不愿意去享受神所赐的恩典，反而要在自以为是当中走自己的路，亵渎圣灵的工作。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话虽然看上去有矛盾，31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虽然看上去有矛盾，因为前面既然说人一切的罪都可得赦免，为什么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主在这里借着22到37是要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铁了心不愿意相信神的赦免，不愿意相信神的恩典，他在明白的知道了这些恩典以后仍然不愿意相信，坚心不愿意相信，这是表明他是一个亵渎圣灵的人。对，他不愿意自己被神所赦免，那么主的恩典已经赐下，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主说我来是要救罪人，不是救义人，主来就是愿意让人得的拯救，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当一个人像法利赛人这样铁了心在查考圣经认真研究以后仍然不愿意相信神，那这是他选择亵渎圣灵，选择不相信。所以在这里我想经文就很明白的让我们来看到亵渎圣灵，犯亵渎圣灵罪的人的一个特点，他们并不是愚昧无知。对，因为32节主也说了很温柔的话，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个话很有意思，好像是说得罪耶稣的耶稣比较大度还能赦免，但是得罪圣灵是不行的。对，但实际上我们结合后面的经文，基于刚才的刚刚的分析，我们能看到，如果一个人因为无知，就像当时的人，因为这个圣经是先写给当时的人，当时的人看到了耶稣，不认识耶稣，甚至于抵挡耶稣，神并不是不愿意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无知，神的心肠非常的良善，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仍然向天父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那些罗马兵丁、外邦人残酷地折磨他、虐待他、鞭打他，而且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拿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让他背背不动的十字架，特别是被蝎子鞭打完了以后，要背那么重的十字架走过走上哥哥他。耶稣仍然愿意为他们求天父的赦免，求天父的饶恕。所以神是非常的怜悯，蛮有慈爱。对，神绝对不是一个小心肠，小心肠，就是心眼非常小的人，神绝对不是这样的。但是作为对比，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主在这里是要表明，法利赛人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在他们深思熟虑以后，在他们严肃认真查考经文以后，仍然不愿意相信从神来的弥赛亚，仍然不愿意相信耶稣的良善，神的良善，仍然偏行己路，要讲自己的话，这是他们把自己放在一个敌对神的位置上，放在一个抵挡圣灵做工上。圣灵感动他们，他们也不愿意相信；圣灵更新他们的心思，他们也要抵挡。他们爱自己所爱的，他们并不爱上帝所爱的，他们不恨上帝所恨的，他们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所以这是主的话语里面真实的意思。好，回到这段经文的最后两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想这两节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看见，因为地上的法律就像我们现代包括古代也一样，以前的法律是以结果为中心。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有这些想法，他管不着你，你要偷东西的想法他管不到你，但是如果你某天晚上真的去偷了东西，实际对别人造成了损害，地上的法律要来管你。你要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话，地上的法律还不一定来管你，但是你去做了，实际伤害人、打人、偷窃，对吧？甚至于严重一点杀人，那一定是犯罪，要受审判。但经文在这里，主告诉我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根据我们所说的话，定我们为义，也要定我们有罪。我想这里就是神要告诉我们，我们口里的言语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前后联系，上文下理。就像上面的经文讲过，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嘴上能够讲的话是反映了你心里所想的。我想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自己的口舌，因为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怎么思想，我们就会怎么说；我们的心怎么思量，我们就会怎么想、怎么做；我们的言语上就会怎么表达出来。而且口舌是非常难控制的，雅各书里面也说，舌头在白体中，对吧？是我们非常难控制的。虽然小，对吧？但是非常难控制。这个就是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一个新的角度，我们所不明白的地方，他启示给我们。我们生命当中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在上文下理里面，法利赛人就是认真考察经文却不爱神，明白神的道理却远离神，而且不光远离神，还要恶意抵挡神。好，那么经文我们大概是从22到37这边这一段，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特别就是在31节和32节，我们刚才有一些重点的分析，唯独亵渎圣灵，唯独说话干犯圣灵，这样子的人是蒙了恩典，蒙了光照，不愿意接受，反而是硬心， 天行己路的人，仍然要硬着心抵挡神的恩典，是这样子的人。那么法利赛人的这个抵挡神，在实际的历史上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就表明主的话真的是没有错。他们不光在圣经记载的时候他们要抵挡神，他们在后面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罗马士兵被从天上降下的天使吓个半死，因为当时地大震动，天使把堵在耶稣坟墓门口的石头滚开，这些兵丁见了神迹浑身颤抖发软，他们经历这样的事情跑到城里面去告诉祭司长，祭司长竟然拿钱贿赂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外面说谎言，说耶稣不是复活，而是被他的门徒晚上偷走了，趁着你们睡觉的时候偷走了。这都表明他们从心里面就是要抵挡神，完全不认神。而且在历史上面还有一件事情，在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是旧约，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赛亚书53章是弥赛亚诗篇，以色列的拉比要把这一段诗篇从旧约的圣经里面不让大家读，就是以色列人，现在的以色列人很多都不知道这段这一章圣经，虽然是记载在旧约里面。所以我想也借着今天的分享特别给大家读一下我们所传的以赛亚书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作他献本身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多好的救主，就像经文里面所写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十节特别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献本身为赎罪祭。只有12节的以赛亚书53章，拉比们并不让以色列人去读，这个叫 forbidden chapter， 就是被禁止的章节，不让大家去读，不让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抵挡神到了何等大的地步，面对神浩大的恩典，明明记载在圣经中的话都要抵挡。而且以赛亚书在死海古卷发现的时候，发现了以后证明以赛亚书的记载是相当的完整， 因为从古代到现在我们有很长时间，有一个学问叫古迹证伪学啊，辨伪学。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眼前的这本圣经它里面的内容和古代是一样？死海古卷的发现证明以赛亚书的内容，我们看到现在看到的内容和上千年以前的内容是非常的接近，只有一些标点符号，一些非常小的无关紧要地方的一些这个不同。对，因为当时的书卷写在羊皮卷上，而且是没有标点符号，全是大写字母，为了节省这种材料和成本。对，神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人，但是以色列的拉比不光在那个年代，耶稣的年代抵挡耶稣，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仍然要让人远离他，仍然让人不知道他的恩典，甚至于把圣经里面的53章都不让大家去读。所以现在有人在以色列传福音，就会拿着53章的经文去跟以色列的人们去分享，并且问他们这会是谁，在你了解认识的人物当中是谁，也借这样的方式福音临到以色列人。这个见证会后就我把链接会分享给大家，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对，所以从经文、当时马太的记载以及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亵渎圣灵是一个人蒙了光照，铁了心要来抵挡神，要来反对神，不愿意享受神所赐下的恩典，不愿意接受神的恩典。所以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位赦免你的主、爱你的主，你的罪怎么会得到赦免？就好像我们传福音告诉别人，我们是这是信耶稣是好的礼物，如果礼物你都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礼物的好处？所以接着这样的分析，我们也看到并不是耶稣的逻辑不及格，前面说一切的罪都可得赦免，后面却说又有一个罪不能赦免，不是耶稣的逻辑不及格，反而是耶稣我们的救主表达的意思相当的精确精准，是要让人知道他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而且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弟兄姊妹如果觉得我怕我说错了什么话，我们人都会这个舌头，刚刚也讲的舌头很难控制，如果说话说了不该说的话，说了抵挡神的话，觉得自己亵渎了圣灵，觉得自己说的话干犯了圣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说的话不对，求主饶恕赦免。但是也请大家放心，当你觉得你害怕亵渎圣灵的时候，恰恰证明你没有亵渎圣灵，因为害怕亵渎圣灵的人是有圣灵在他的心中动工，让他知道神的恩典，让他知道这位救主的可爱，让他知道天父的良善，让他知道这三位一体真神的美善，不愿意去亵渎他，不愿意去得罪他。就在圣经里面也说的，若不是圣灵感动人，没有人可以称耶稣为主。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圣灵感动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称耶稣为主，也可以谦卑的相信他，跟随他。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当你害怕的时候，反而正是证明你是蒙了神的恩典，所以你就不是属于亵渎圣灵、犯了亵渎圣灵罪的人。所以在这上面我们要特别站立的稳，因为神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要特别明白，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身上有什么闪闪发光的地方，我们有什么与人不同的地方，反而圣经启示神所拣选我们，我们真的并不是我们的特长，反而是因为我们的不配，是神爱临到了我们，并不是我们好，而是他爱我们，他拣选我们，而且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恩典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在生活当中，如果大家 在心思意念里面有亵渎神的念头，有各样说错话，有各样不合适的心思意念，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求神怜悯我们，饶恕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不确定这个意念是哪里来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就像大家经常讲的一个比喻，飞鸟我们不能拦阻它从我们头上飞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拦阻它不让飞鸟在我们头上搭窝。这个比喻很夸张，没有人会让飞鸟在自己头上搭窝。那么有不好的亵渎的念头进入我们脑海里面，不论它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用去管它，我们从心里面不要去顺从它，我们只要向神祷告，求神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求神保守我们在他的平安里。我们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念头上，重点反而是在神上。我们做不到也可以反复操练，更可以请弟兄姊妹们为你带祷，来不断得胜这些不好的念头。特别每天我们也可以借着读圣经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恶者就是要抢夺我们的平安，就好像刚才我们的联网有问题，恶者不希望我们就是相信他，对于相信他的人，他要欺骗，他要让他们不想，让我们不享受主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但是神赐下的丰富的话语安定在天，而且神特别要把他的话写在圣经上，记载在圣经上，因为圣经上的话不随着我们的感觉转移而转移，不是我今天感觉好这个话就对，也不是我今天感觉不好这句话就不对，反而写在圣经上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永不改变，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不论我们有多差，不论我们有多不好，只要我们愿意谦卑的相信接受主，愿意向他认罪悔改，愿意谦卑的跟随他，主是一直保守我们在他的道路中的。这点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包括我们的悔改都没有任何，不是我们到神面前可以视以为傲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到神面前没有任何我觉得我登了神面前什么资本，完全都是他的恩典，因为神爱人，愿意把我们从黑暗中救拔出来，所以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可以谦卑，有各样的问题到神面前去倾心吐意，真实的告诉他，就好像以前其他肢体也分享过诗篇88篇，从来没有一个让人很振奋的结局，从头到尾诗人都在一个很低沉的状态里面，很黑暗的状态里面。但是圣经之所以记载了这个诗篇，是因为上帝就要让我们知道，诗人所祈求的是一位满有怜悯的主，是一位爱人的主，是一位知道你的困境，愿意天天背负你重担走前面道路的主，不用我们自己做的有多好，不用你祷告的多动听，不过你为人处事有多么光彩光滑，绝对不是这些，而是只要来坚定的信靠他，相信他，甚至于连你觉得不坚定的时候也可以向他求信心，就像福音书里面记的一个生病孩子的父亲，耶稣说你信吗，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神愿意听人真心的话，我们只要把我们真实的情况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知道救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这一位神是良善的，他并不是一个霸道的神，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神，因为神写圣经完全可以写成像某某像守则一样，条件一你当如何行，条件二你当如此行，条件三在何等情况下你当如何做，圣经完全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反而圣经我们从头到尾66卷书可以看到，有记叙文，有书信，有诗歌，有箴言，还有预言的启示录，多种文体，而且用非常精彩美好的文笔记录下来，而且不光是翻译成一种语言，是多种语言，而且在不断的修订，不断的出版，神就愿意让人知道他是何等的良善和美好，他不强迫我们，却是用他的爱来呼唤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爱里面安稳，在他的爱里面谦卑，坚定的信靠他，跟随他。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各样的不平安， 我们可以奔到这位救主面前，把我们的不平安诚诚实实地告诉他，我们心里面挂念的，我们渴望而没有得到的，我们所后悔的，我们所得罪的，我们被得罪的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告诉他。因为人拖不住，我们的这位神拖得住，你各样的心思都可以告诉他。因为不说神也知道，就像经文里面讲的，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主知道我们的意念，知道我们的心思。但是他是赐给我们恩典的主，愿意保守带领我们，时时的看顾祝福我们，而且是天天愿意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好，那么小结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把马太福音十二章的22到37节这传统两段的经文我们作为一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被鬼压制的又瞎又哑的人被耶稣所医治，也看到对耶稣反对的法利赛人他们的愚妄和骄傲，也看到主对他们问题的分析，他们说的话表明他们的心，他们说的话表明他们对神的抵挡。神也告诉他们，我相信主在这里仍然愿意拯救这些法利赛人，告诉他们恩典，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主的意思就是，除非你不要这个救恩，除非你铁了心抵挡这个救恩，甚至于掩面不见，甚至于歪曲扭曲，你一切的罪都可得赦免。何等美善，何等恩慈良善的救主，求主祝福保守我们，更认识他，更认识他的慈爱和恩典，也知道由他掌权实在是好的无比。这位天国的王是救我们，要赐福给我们，并且带领我们从今直到永远的神，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他。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